你要知道，当神这个给以西结异象的时候，以色列已经被掳了，并着圣殿被掳，所以你看见约柜呢也就不见了。那约柜向来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，神荣耀就在约柜里面，就在至圣所里面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以西结呢在加巴罗的河边，结果看见了那个约柜里面的那个荣耀，神荣耀。那么这个就是以西结第一章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然后你再读到第十章，再读下去，你看见神的荣耀，以西结啊，他看见神的荣耀呢，怎样是慢慢慢慢的从圣殿离开，本来他是圣殿，然后呢，现在慢慢慢慢从圣殿依依不舍的离开圣殿，然后到了橄榄山，然后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，从此以后。神就变成天上的神，所以你读很稀奇，你读约，你读但以理书啊，神就变成天上的神，有没有读？有没有读到这个字？那么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神是天地的主，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说天地的主啊？所以神不光是天上的神，也是地上的神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因为神的荣耀从这个从什么地方，从圣殿升到天上去，所以表示说神的荣耀撤退了。本来神的荣耀是在他的百姓中间，但是因为百姓的犯罪，结果呢就逼迫我们的神。你知道，如果两个人在一起，一个人很干净，一个人呢是这个一个人呢很邋遢，迟早有一天呢干净的要撤退的，他受不了了。你这个动物这样丢了，他实在根本住不下去。神也是这样，神太荣耀了，不能够容许一丝丝的误会，不能容许一丝丝的不圣洁，不能容许一丝丝和荣耀配不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现在以色列开始荒凉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去，然后呢你看见圣殿被毁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只好被迫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现在不是说神没有了，是神隐藏起来了。从前你到了以色列你能找到神，现在你在地上你找不到，因为神推到天上去。那么神推到天上去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圣殿所以是圣殿，因为神在那里。圣殿失去意义如果神不在那里，所以神如果已经撤退了，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圣殿已经变成空的壳子。如果是空的壳子，神就允许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神就让他让巴比伦烧掉毁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耶路撒冷是神开始，圣殿是神盖，但如果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和那个外面的情形不相称的时候，当神把内容拿走，神把荣耀拿走，只剩下空壳子的时候，神宁可让它完全被拆毁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基督徒光景正常的话，神可以让我们在外面有一个看得见的见证，那就是你和我的聚会。但什么时候神的荣耀离开了，剩下壳子的时候，神就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要我们自己欺骗我们自己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荒凉了，他们神的家荒凉了，因为神的殿被烧了，然后神的城荒凉了，城代表他的见证。所以以色列所代表的，以色代表以色列城和见证，城和殿通通没有，殿代表神的同在，城代表神的荣耀，这见证，你看见这些都荒凉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神的殿，耶路撒冷也好，圣殿也好，在新约是预表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当基督的身体正常的时候，每一个肢体都懂的，每一个肢体都受身体的支配的。但是当教会光景不正常的时候，你看见只有几个肢体 拜天，大家只带个大耳朵来，然后一个人讲，下面听。所以你看见，难怪到今天呢，这个教会表面上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已经不是个身体，是个瘫痪的身体。你看见这个身体不能动的。你一个人，你知道以西结啊，当他往左边躺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人不能，但是他眼睛还可以动动，鼻子还是可以动一动，所以表示还有是几个肢体在那里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啊？如果就一个、两个肢体在那里动的话，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的今天教会的光景，就是以西结在第四章所表现，一躺就是一年多，有很多基础很能干的，来聚会一年多都没有祷告过的，在整个聚会里面有两三百个人祷告的，每次都是那几个人，你看是不是都是那五六个祷告，这是很好的了，这是稍微懂得一点什么是教会的。你看一百个人过饼，也许呢你看见有十几个人祷告，这是好，每次都是那么几个，所以难怪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祷告聚会，这个祷告都挺低，因为都那么几句话嘛，你从来没有看见别的弟兄姊妹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瘫痪是什么？到有的聚会地方，那是有的根本就是一个弟兄完全包办了。所以想想看，在这种光景底下，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错，但是光景什么光景？所以在旧约，圣灵就用这个瘫痪的身体来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，你就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如果神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的话，每一个肢体都是动。所以我再说的理论是一件事，经历又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这个行动是什么，这个行动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力量。好，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，我们看以西结三十，我们看以西结三十七章，以西结三十七章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我想下面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就是说当以西结呢十七章的时候，他看见呢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结果他看见呢这个整个的平原呢都遍满了骸骨，整个的山谷都是骸骨，都是死人的骨头。然后呢有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神这个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？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你看这是个动作，然后下面说，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，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上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然后下面这么说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说预言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这些有些动作的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，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预表。你说他预言也可以，预表也可以，你说他预言也可以。 因为我们说过了，预表就是预言，预言用字来写的，预表是用画来画的。那现在呢，主给我们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画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啊，你如果仔细，我如果倒过来讲，大家就会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有人拍这个录影，对不对？拍录影的时候啊，你看见吗？比方说小朋友、小孩子从这个滑滑梯上面滑下来，大家看见这幅图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把等到你拍完录影以后，你把这个录影倒过来转，结果呢，你也看见那个图案，你也看见图案的情形，你就发现呢，这个小朋友啊，从滑梯的底下爬上去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应该这样滑下来，哎，结果他居然这样爬上去。或者你水龙头啊，你把水龙头浇花的时候，你是水从你的水管浇到花的上面。如果你把镜头倒过来的话呢，哎，这个水呢从地上就收起来了，所以很稀奇啊。你如果把镜头倒过来的话，很多事情你这个本来办不到，现在都办得到。我们中国人讲啊，你这个女儿出了家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所以所谓覆水难收啊，你把水倒下去，你就再也不回来了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为着你倒在这个地上的牛奶哭啊，你再也回不去，这个牛奶再也回不来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很有意思，如果这个牛奶倒在地上，那个过程，如果你用录影把它拍下来，等到你放的时候，你把它倒过来放的话，你发现很奇怪，这个牛奶从地上就爬上来了。所以你泼出去的水你又回来了，就表示女儿回到娘家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在人来看是不可能，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。那这里的这一幅纸图画你不要忘记，这里图画是告诉我们说，曾几何时曾经有一个身体，在没有骸骨前先有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呢慢慢的死在他身上工作。这个死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有的人是脑先死的，所以有人一脑死这个人就死了。我看见一个姊妹脑死以后大概又活了一个多礼拜，快两个礼拜。那么很稀奇啊，他这个脑死了以后，这个人身体没有死，然后呢他已经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人了，但是呢那个肉啊就像慢慢的几天，那个肉就像那个小孩子的生下来那个肉一样，很稀奇，很稀奇，很奇怪。你看见吗？他这个人慢慢就放松了，然后你看见，所以可见很多的皱纹呢，不要忘记是你压力造成的。所以你千千万不要光是用牛奶洗你的脸，没有什么用处。今天呢我们这些皱纹是压出来的，许多压力把我们压出来。那很明显，我们去看那个姊妹，她因为脑死了，结果呢她就很安心躺在那里，她还是躺在地球上，但是你看她那个所有的皱纹都不见了，根本都不见了，那个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姊妹躺在那里一样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，人死的时候先是里面一个器官死了，比方脑死，或者有的人中毒了，肾脏先攻击肾脏这个器官就死了，然后慢慢的我们知道就从里面就往外，然后慢慢的呢就我们知道先器官，然后才达到皮肤。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为什么马上以后就可以把脚眼膜可以捐出来，原因就是因为他死以后那个脚眼膜还是好的。这就是为就是给我们看慢慢的才达到。那最后死是什么死？最后的死是骨头。什么时候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筋死了以后就分开了？所以现在你看，等到这些骨头散在这个片地的时候，你可以肯定呢，这个死不光是死，而且是完全死透。所以这个镜头是个很恐怖的一个镜头，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你看见死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工作，最后呢，然后达到皮肤，然后最后呢达到骨头，最后呢就枯骨死散。那么按这个情形来讲，一个身体死亡了是没有希望的，一个身体死亡了，那么今天是不可能再活过来。那就感谢主，这里的预表乃是一个复活的预表，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一天这个身体要复原的， 这个身体复原呢是我们办不到的。我们今天只能看见说人往坟墓的方向走，你从来没有看见反方向走的，这只有神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